第37次上课，时间是2007年9月30号。我们今天要看的范围是历代志上20章到29章，也就是把历代志看完，历代志上看完。那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可以到你面前来。我们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你的话语解开来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也谢谢主给我们有这个主日学的班级，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圣经。也感谢主，当我们在研讨的时候，你就照亮我们，使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意。我们求主早上与我们同在，也求主看顾我们班上的同学，他们中间有生活上有需要的，特别求主看顾。主这时候特别为子健弟兄来祷告，主他因为父亲的缘故又再度回到台湾去，我们求主与他同在，他在台湾所当做的事情，主啊你帮助他，也祝福他手上的工作，还有他在美国学校这边也要开学，一切的课业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也看顾他的妻子的身孕，我们交托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是历史书的第八本书，我们今天看完之后，这十二本历史书我们就看完了八本，也就是读了三分之二，但还剩下四本书。那我们要看的今天照进度是从第二十章开始，但是历代志上第十八、十九、二十章是一个 unit， 是一个单元，所以我们从第十八章开始看起。这三章讲的是大卫战史，讲大卫他打仗的一些历史。我们从第十八章开始看，总共讲到大卫跟五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在第十八章一开始第一节讲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这非利士人他们的地方是在犹太人国境之内还是国境之外？国境之内，所以是他们的内忧，是他们自己国家领土之内有这么一群人是跟他们反对的。第一个是非利士人，在第二节又攻打摩亚人。摩亚人在什么地方？大家记得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就是在摩亚平原跟他们讲生命记的内容，然后过了约旦河才进到迦南地，那是摩亚人所在之地，在约旦河东。所以第二个敌人攻打摩亚，摩亚就归附大卫给他进贡。第三，这个索巴很特别，索巴王他讲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到达了索巴，索巴是在大河流域，他这边所到伯拉河去，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在非常北边的地方了，表示说在大卫的时代，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的势力范围已经可以伸展到大河流域去了，他把索巴王也打败了。那在以色列的正北方其实是一个蛮强大的国家，就是叙利亚啊，现在的叙利亚以前叫亚兰，第五节，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所以这一次他们因为这件事情把亚兰人也打败了。你读后来的以色列历史知道，这个亚兰人给北边的以色列国，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因为亚兰他们国家也大人也多，所以常常欺负北国以色列。但是在大卫的时代，他们居然把亚兰人都打败了，而且不是普通的打败，因为这里看第六节，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所以这么大一个国家在大卫的时代曾经把他们打败到说给他们进贡的地步。那接着那句话是在整篇的重点，就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句话重复了两次。请你们再看第十三节，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附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这是这三章的大卫的战史所要表达出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不是他自己的厉害，而是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好，这第四个国家是亚兰人，那在第五个国家就是十二十三节所讲的是以东人。好， 这是第五个国家。然后第六个国家，就整个第十九章讲的是一个国家，是亚门人跟他之间的战争。那亚门人之所以会跟他们打仗，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大卫其实对他们非常有善意。就是大卫当初在流亡时期的时候，亚门的王哈曾经帮助他，所以那个亚门王后来死了，他就派人去吊丧，没想到那个继承王位的那个亚门王的儿子听从了他大臣的话，反而是羞辱以色列的使臣啊，因为这件事情而展开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亚门人知道他们自己打不过，所以他们花钱去雇佣兵。这佣兵在哪里雇来的？就是米索波大米亚兰哈，主要的那个军队是从亚兰那边来的，他们花钱雇了佣兵，然后以色列人派军队去哈，在他们这个军长约亚的率领之下，就那个兵就开到了这个亚门的首都拉巴的那个城外，在那个城外跟这个联军哈跟他们作战。那你看他的记载哈，从第十节开始，就约亚是一个领袖，另外是他的弟弟叫做亚比筛的哈，他们就是两个人各率一军哈。那约亚就说，我是跟亚兰人对抗，然后你呢就去跟亚门人对抗。那结果你们知道，那个结果就是以色列人打胜了仗。打胜仗之后，他们并没有乘胜攻击哈，他们就撤军了。一直要到一年之后，第二十章说过了一年，二十章的第一节哈，列王出战的时候，这个时候约押他再一次率军到亚门人的首都拉巴那里去。然后那一次就攻进他们的首都，而且是夺取了他们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哈。所以这前后所记载的都是跟亚门人之间的打仗的经过。然后那一次就等于说把亚门这个国家给首都攻下，把它给占据了哈。那有一句话就是第三节说，将城里的人拉出来啊，这是二十章哈，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那就有问题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并不清楚，就说等于是 put them under， 就把他们放在这些之下哈。那大致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让他们做苦工哈，他们去打赢了那个国家，然后让那个国家的人这些在铁斧在爬下，就是说做苦工的意思哈。好，这样子的话就是总共是六个国家被他打败，从腓力士开始哈，总共有六个国家。那其中其实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腓力士人，是他国家之内的那个腓力士人。因为你要记得说，当初扫罗死了之后，大卫才继承这个国家，对不对？那扫罗是怎么死的啊？就是在跟腓力士人打仗的时候战死的，所以他是死于腓力士人之手。而大卫扫罗死了，他做王，那个时候国家其实并不稳定，国家的领土也很有限哈。那腓力士人气焰很嚣张哈，一直到大卫做王之后，他可以说是南征北讨哈，然后内忧外患都慢慢都平定下来。其中最花他精神力量的就是这个腓力士人。那在历代志上记载了他跟腓力士人三次打仗哈，最后才把腓力士人给打服了。但是腓力士人并没有彻底被消灭哈，到后来列王的时期，你看到腓力士人重新又起来，再次的跟这个以色列人作对哈。可是在大卫的时代，他就是赢了这些国家。那我们读到这里的话，大家可以在脑海中对大卫重新给他重新画图哈。所以我们传统上看了一些大卫像或者米盖兰基罗他的那个大卫的雕像哈，就看到他好像是一个非常文雅的一个很俊美的哈，一个以色列人哈。其实在你读了这个圣经之后，给我们看到说大卫他是个 warrior， 他是一个战士哈。他之所以不能够替耶和华建殿啊，说因为他是流人血的战士哈，他一生打了很多仗，他非常的会打仗。那有几节的圣经哈，就讲大卫的哈，请大家看一下，还是在历代志，在历代志上哈，好，第二十二章哈， 就大卫向他的儿子所罗门解释说，为什么我不能为耶和华建殿，而是你来建殿呢？那在第22章第7节哈，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后来到第28章的时候，也再次说他是一个战士，流了多人的血哈。就讲到大卫，他其实是一个打仗的人，他一生当中打了很多的大仗，然后就是因为在他这样子打，所以把他的敌人哈里面外面的全部都打平服了，以至于那个所罗门接下来的是一个太平盛世哈。所以所罗门这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平安的意思哈，所罗门是平安王。所以他爸爸40年打仗，然后他这个做儿子的40年是这个太平无事。那神要一个平安的人给他建殿，那这是大卫他一生所做的事情。那其实大卫这一生也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比较能够代表我们基督徒信徒的一生，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会打仗，会遇到战争，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是耶和华使他得胜，耶和华也使你得胜。我们读到新约罗马书第8章的时候，说无论到哪里去哈，耶稣基督哈，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哈，因为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得胜有余。所以读圣经其实很帮助我们，就不会对基督徒生活有误解哈。有时候刚信主的人哈，他们就是对信主之后就有很多美好的想法。哎呀，我信主之后就一帆风顺哈。也许刚开始，很多时候人刚开始的时候神特别恩待，事情都蛮顺利的，但是慢慢会发现说生活中还是会遇到挑战哈。重要的不是说神把一切的挑战都移去，而是说还是有人跟你作战，但是耶和华跟你同在就使你得胜哈。大卫他的情况就是这样子。那我预备了几张地图，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地理上做一些了解，看看大卫他所打的这几个国家。这个是从天上卫星上照下来的以色列图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这国家古时候现在差不多是一样的。就上面这个是加利利海啊，也是一个湖，下面这个是死海，死海的南边的话已经慢慢都干了哈，都干了。那中间是一个河谷，这就是约旦河在这里。那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是犹大的丘陵地哈，丘陵它只有沿海的地区是平原。那么我们看的这几个国家啊，对，腓利士人就是这个地方，这个 Gaza Strip 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亚门人，你看这是以东嘛，这是亚门人的地方，然后亚门人下面就是摩亚人，还有在死海的南端，在这个下面是以东人，在他们的正北边这是黑门山什么这些高山地区，这里有个很大的领土是亚兰人的范围，在沿海的这个地方是所谓的推罗跟西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黎巴嫩。那我跟大家看一下比较现代的一些，同样的这是用一个平面图来表达哈，这是现在的以色列人他的领土是这样子。那你知道有个 West Bank 在这里啊，这个是 Gaza Strip， 就是古时候的腓利士地哈，现在这个 Palestinian 就是 Philistinian， 就是因为是腓利士人定，所以现在叫这个巴勒斯坦。那这个 Jordan 就有点是相当于以前的亚门跟摩亚人所在之地，叙利亚就是亚兰人，黎巴嫩就是推罗西顿，然后下面所接的就是埃及。古时候是现在，现在也是这样子，这是从古到现在他们一直做邻居。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图我们再看一下，这两河流域啊，主要的这一条河幼发拉底河，上面这个底格里斯河，我们圣经把幼发拉底河就叫做伯拉大河。那你看那个索巴王就是到了伯拉大河这边了，那大卫他那个时候国家已经到了叙利亚的北境这边。好，那跟他打仗的他把这个亚兰国打服了， 然后把亚门跟摩亚，你看这现在这个约旦，它的首都叫什么？阿曼亚门啊，差不多哈，它是在古代，就是现在这些名字都有些渊源的哈。我们叫安曼或亚曼，亚门，南边的埃及在这里，然后这边是黎巴嫩哈，推罗跟西顿，所以是这么一个环境。在大卫的时代，他的国土就是他把等于是现在的这个 Jordan， 现在的 Syria， 这个两个地方都已经归附他了，所以他的国境一直说碰到了这条河了啊，那是以色列人的全盛时期。然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章所描写的就是大卫的战士，他打败了这些。你读到后来的时候，看到他子孙哈，到那个亚哈斯王的时候，这些每一个国家都来欺负他，这以东人也欺负他，亚门人也欺负他，这些叙利亚兰人也欺负他，但是在大卫的时候就制服列邦哈。好，好，第二十一章我们要来看一下。二十一章在列王记的最后一章有同样的记载，但是你发现说他记载的那个地方不一样。在列王记是一个附录而已，就全部讲完之后附带这么一笔，但是历代志就全然不一样。历代志是在他，顺便问一下，这历代志的主题是什么？圣殿。对，他是讲圣殿哈，圣殿代表神的同在，所以讲这些事情跟圣殿有关。那大卫何属民数跟圣殿有什么关系？建殿的地点，这整个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就是在建殿的地点在这里。请你们看，就二十一章整章是讲大卫献祭这件事，二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哈，第三十一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哈，当初他因为数点人数而向神献祭的那个地方，就是后来这个建殿的地点哈，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要交代那个圣殿的那个地址是怎么来的。但是在大卫何属民数这件事的本身，带给我们几个神学上的问题。先来说一下大卫他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做错了哈。第二十一章一开始我们说大卫做错了。大卫一生犯过几个罪？好，八十八的罪我们都记得哈，还犯过什么罪？就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圣经记载他一生所犯的罪只有两次，一次就是赫人乌利亚那件事情，那另外一次就是这个地方出了事情。但是这两个有点不一样，那个赫人乌利亚那件事情是他那件事情的本身是不能做的，是做错的，因为他犯了奸淫罪跟谋杀罪，所以你是不能做这种事情的，那件事情是错的。但是第二件事情，他数点人数，这个数点人数这件事情本身有没有错？像摩西也曾经数点过人数，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错，但那他错在哪里？动机出了问题，是不是？好，我们来翻到列王记上，我们一边看这里一边做一下复习哈。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第五节啊，列王记上十五章第五节，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这边特别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哈，做错的只有那一件。大卫他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哈，他心中纯正，他是照着神的话去做，他就是那件事情做错了。但是他在另外一件就合属人数的事情上，他事情本身不是一件错的事情，但是他动机错了，所以他在神面前还是算犯罪。他的动机为什么错了？骄傲了是吧？对，就是当初他到处打仗的时候，他很倚靠神， 那现在他国家强大的时候，他就派他，他派谁去数？这约雅是什么人？是他的三军总司令，是不是？所以他约雅数的是什么人？拿刀的，数的是他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有多少军人，所以他北边也数，南边也数，他就去数。那个约亚他喜不喜欢数这些？所以约亚厌恶王的这个命哈，因为这连约亚也看出来说大卫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对，他是为了自己，不是照神的意思去，所以连他的这个手下的元帅也看得出来。这有点像是什么？我就想的说有点像原来是一个穷人，他靠着神的恩典生意做得很发达，然后他就很高兴，这屋子里面摆满了金币啊，他就开始count他的coin，数数看我现在有多少金币了。那大卫有点像是这样子，就当时他穷苦的时候靠着神到处得胜，那现在他国家一统一，他这个王位做得很稳固的时候，他就派他的这个军长这个约亚到处去数数数看说自己的武力有多大。那这个时候就神就说他不喜悦这件事情。好，那是动机出了问题，但是后来引起的那几样事情呢，其实是神学上的蛮大的一些问题。我们中间有些人，你读圣经喜欢思考的时候，你可能读到这里的时候有点脑筋上过不去，因为真的是有些很难解释的神学问题在那边。那我们这边就很快的提一下，我们不是神学课，我讲义上写的说有三个问题哈，一个是从撒旦激动大卫来看神的主权，那另外一个第二个是从大卫犯罪啊，众民遭殃，因为70000个以色列人被杀啊，来看神的公义啊，那第三个就是说从耶和华后悔来看神的全知啊，神的无所不知这件事情啊。那这三个是神学上的大问题，比较细的解释呢，我都已经写在你们的讲义上面了。我现在大致提一下，就第一个我们在讲列王记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哈，就是到底是撒旦激动大卫还是耶和华激动大卫哈，两本书写的不一样。那我们有解释过说这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他允许哈，他许可撒旦去做这件事情，就。一个人会犯罪啊，三个因素，撒旦的引诱，还有就是人里面的罪性，那第三个是神的主权。就撒旦引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另外两个因素不许可的话，那个人也不会犯罪哈。就说他引诱人，那如果人里面他自己拒绝犯罪啊，他抵挡罪恶，他没有犯罪，那也不会犯。那如果说神的主权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神也会用他的方法不让它发生。但是在大卫这件事情，就撒旦他激动了大卫啊，在神的主权之下，他没有说伸手拦阻这件事情，而大卫因为那时候他心里有这种自满骄傲的心态啊，所以他也就去数点人数了。比较难解释的是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大卫他犯了罪，最后是有70000个以色列人被杀，就这70000个以色列人做错了什么？不是很无辜吗？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是因为一个人犯罪让70000个人遭殃哈。其实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都会碰到这类似的问题哈，就是有一大群人死了，那这些人死的话是不是都是很冤枉的这个问题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问题。我要跟他讲的是有一个观念哈，请你们翻到《使徒行传》第12章。我觉得《使徒行传》12章的这一个记载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哈。《使徒行传》第12章，它讲的是初期教会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第12章第1节讲到说，有一个人死了哈，12章第1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雅各死了。这个雅各就是耶稣12个门徒当中的那个雅各，他的弟弟叫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那个约翰。所以这是12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就是 雅各。那这不是这个希律王杀了雅各吗？在同一章后来说希律王也死了，是不是？好，你看第二十节开始就讲的说希律他怎么死的。我跳到二十一节哈，节省点时间。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啊，这里讲到希律死是因为神罚他，是不是？可是那个雅各死是不是神罚他？他不是神罚他，是不是？神就是把这一个耶稣的使徒给接回去了，接回到，就有两个人死了，一个人是神罚的，一个人不是神罚的。给我们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弟兄姐妹，就说如果有人死了，并不代表说这个人死就一定是神惩罚他，中间有些人是神就是他的旨意当中先把他接回去了。那从保罗的话来说，就是我如果现在与主相见是好的无比的，神就说你这世界上的日子过完了啊，我早一点接你回家来。这个雅各就是这样被接走的，那个希律王是被罚的。好，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当你看到有人死的时候，并不代表说这些人都是被神所惩罚的。你这7万个人当中有多少是因为被罚的，有些人有多少是神就接他回去，我们不知道哈。那另外要考虑的一点就是神他是公义的神哈，那这些人他未必都是无辜而死的哈。神他可以啊，神他可以说把许多人的罪哈集中在一起，在一次的事件当中做一次的审判。所以这些不同的人，就是人生的这笔账我们没有办法算，但是神知道。但神也可能说他延迟一些人的惩罚，或提早一些人惩罚，就是让他们在大卫这个事件的时候对这个全国的人，他的人生这些犯罪的人做了一次的审判，以至于说就在那次事件当中有些人他们照神的惩罚是该死的，他就在那一次就死了，但他们死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缘故哈。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神不能背乎自己，就是说神不会做出跟自己属性相违背的事情哈。那神的属性是慈爱跟公义的，所以他做的事情不会违背这些事情哈。那从这几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多想一想，没有办法完全解答你所有的疑问，但是从这几个角度有大部分的一些疑难的地方我们可以得到解答哈。我们有很多问题想不通，是因为我们总是用自己原来的想法，想人死了一定是很冤枉的，或者是受惩罚的。但是如果你能够从圣经的想法来看的话，就有些问题可以得到解答。那关于耶和华后悔这件事情，因为过去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不再多讲。大致上是说他跟我们人讲的后悔很不一样。我们你说一个人后悔的是什么意思啊？做错事了，说错话了，说后悔，哎呀我真不该做那件事的，然后那天我怎么跟那个人说这个话，很后悔，是不是？如果说还没有做的时候你后不后悔？对啊，说事情还没做呢，那话也还没说了，那后悔什么？这还没发生嘛。但是历代志这里讲的说耶和华后悔是事情发生之前还是之后？就是本来神的使者要去灭耶路撒冷城，但在还没有灭耶路撒冷城之前，耶和华后悔，然后就保全了那个城，是不是？所以耶路撒冷城被灭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还没有。那事情没有做出来，怎么说耶和华后悔呢？他改变他的主意，他为什么改变主意？是大卫悔改哈。你把悔改跟怜悯连起来看，就耶稣也讲到说，当初在约拿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因为悔改，结果神就怜悯他们，就赦免啊。所以在约拿记也这边讲说耶和华 后悔，所以就不把当初所说的灾降给尼尼微城。这里讲的说，因为人的反应不同了，人悔改了，神就不照原定计划把那个灾难降给他们，因为他们悔改的缘故。这些我们就看一看。第二十一章比较难一点，我们就提一下。好，我们看第二十二章。从二十二章到二十九章里面有三次大卫向以色列人讲话，这三次的讲话都很重要，就是二十二章、二十八章跟二十九章，有三次，总共有三次大卫向以色列人讲话。他讲话的讲的时候都是一部分他是向所罗门讲的，那一部分是向全体以色列人讲的。跟所罗门讲的，我们用二十二章来做一个代表来看一下他跟所罗门讲的。第五节到第十五节是他对他儿子所罗门讲的话。那这个讲话的内容重点是什么？对，就是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说，将来你要为耶和华建殿，这是这个重点。在他讲的时候，他有说希望你将来怎么样怎么样，他讲了两次。第十节就用愿这个字做代表。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同在是历代志的重点，使你亨通，也就是顺利的意思，照着他指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顺利，目的是使你能够建成这个殿。好，但是第十一节讲的第二个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这第二个是讲到他做国王要有从神那边的来的智慧聪明，能够好好的治理这国民的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怎么样？目的是使他们能够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有讲到说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啊，第十二节，你若遵守耶和华你若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读了这一节，你会不会想起以前曾经好像读过这个约书亚记？一开始是不是讲的一样？你就发现说这都是重复，就是每次讲到说一个领袖他怎么能够成功，就说你当谨守遵行耶和华借着他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律法，你要刚强壮胆啊，对，你去遵守这些律法，听神的话的时候就不害怕啊。到大卫的时候还是这样子吩咐。好，他有跟他的百姓们也讲到说两样事情你们当做的哈。好，你们看第十八节哈，从十六节开始是他对以色列的众首领讲的话哈。第十八节说，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第一个，是讲到说你们的心意方面，你们在内心当中应该要说把自己的心归给神，要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是讲的说实际的行动，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说两个当哈，一个是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另外一个是应当起来建造神的圣所。这是大卫第一次讲话主要的内容是这个哈。那第二十三章开始大家从二十三章读到第二十七章，你们读这个还好吗？轮流。他不一定是全天二十四小时。但是每一天都有人在那里侍奉，然后就是每一个班次他侍奉几天，这个他们到时候有规定，但是就是他们一年下来的话是按着班次这样轮流进殿去侍奉。这里面讲的主要的是 崇拜跟侍奉哈，23到27章，其实它非常重要。你说我们现在的对神的崇拜跟侍奉是不是很重要？的这几章它的内容就是讲说在神面前的崇拜跟侍奉。我以前有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读圣经不要说完全只注重它的细节哈。你看得很仔细，知道这些人名，但是你看完之后要知道说它主要的意思，它的大纲，它的主旨是要告诉你什么。那我们再把这几章看一看它的大纲跟主旨是什么哈。在第23章，他讲的是利未人。一开始讲的说利未人所啊，他把所有的利未人分成四种人，好，根据责任分成四种哈。好，在第4节哈，有24000人是管理耶和华殿的事，这是第一种人哈。下面说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这是第二种人哈。这个事实是干嘛？不是事实已经没了吗？法官，对，这是跟那个事实记的那种事实不一样了哈。他这个事实就是审判官、法官的意思哈。那第3种人，第5节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总共有4种的责任哈。一个是在管理耶和华殿里的事，然后是第二个是做官长跟士师哈。这官长跟士师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好，请你们跳到第26章哈，第29节到32节，这里讲的就是官长跟士师哈，你们应该读过了哈。他把这些官长跟士师分成2部分，一个管河西，一个管河东哈。他们所管的事情哈，是管神的事情跟王的事情，他们是负责行政事务的，他们的服事的地点不是在圣殿里面，而是在圣殿外面哈。那你们自己读一下就可以了解这官长跟士师在做什么哈。好，这个利未人主要是把它分成了3个宗族哈。大致上来说，我们读到这里哈，看以色列人分的时候，他是用3种分法。最大的那个叫支派哈 ，tribe。那第二大支派下面的话有所谓的宗族哈 ，clan，C-L-A-N 哈。在宗族下面就是有家室，就是 family 哈。那家室有时候也分成是家族，或者简单就是一个字叫做族哈。他们是这样子分。那你看这个立位，它是一个什么？是支派哈。它下面是有3个宗族哈。第6节哈，大卫将利未人格顺、歌侠、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那下面就是照着格顺、歌侠跟米拉利这3个宗族，他来解释说下面有些什么什么人。那中间要请大家看的是第2个，就是歌侠的后代，特别重要哈。第12节，歌侠的儿子是暗兰哈，就看这个暗兰吧哈。他总共有4个儿子，那第一个叫暗兰。第13节哈，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哈。亚伦的子孙为什么重要？他们是祭司哈，利未人当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祭司哈。那祭司做4样事情，这里说这个祭司做什么呢？第一样是分别制圣的物哈，就你把那个祭献祭献到啊，带到圣殿里面去哈，有些部分是制圣的哈。有些部分是要烧给神的，有些部分是给人的，那这个是祭司的工作。还有在圣殿里面的东西，有些物件等等，有些是制圣的，别人不能动的，那是祭司他就是，你可以说这一点是圣洁，这分别就是圣洁哈。第一个工作是圣洁，第2哈，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哈，第3是侍奉他。就是在原文的话，那英文的翻译比较那个清楚一点，你就看出他讲的是4样事情哈。他说，在耶和华面前烧香，这是第2样，然后第3样是侍奉他，然后第4样是奉他的名祝福哈。就直到永远是讲的是这整个的4样事情，就是 亚伦的子孙做这些事情，这样子的侍奉哈，直到永远。这四样事情，一个是圣洁，那第二个就是烧香，属灵的意义就是祷告了，祈祷，侍奉主要讲的就是敬拜、崇拜的事情，然后祝福，这是祭司所做的事情。到现在传道人做的主要也是这样子，一个是圣洁，分别为圣，那一个是祈祷，还有一个就是崇拜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给百姓祝福。这分别为圣，当时是在这个圣殿里面祭物上面分别为圣，那现在的教会怎么分别为圣啊？真理哈，耶稣说用真理使你们成圣哈，那现在是用神的道来洁净神的教会，所以那个真理，一个是这个真理，还有一个是不让教会被世俗所污染，那这是现在的祭司所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就是说一下，就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流动性的教会，那很多人是来这里读书，然后将来到别的地方去做事，你们会在别的地方侍奉神哈。那如果说你将来在那个教会里面啊，你们教会要聘牧了，要请牧师了，那你们就会在那边想，哎，牧师应该做什么事情，你们会在想啊，牧师该做什么事情，那你们会看到说，哎，别的教会的牧师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你们需要有些圣经上的根据，说那我们要请牧师的话，牧师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那你看这里讲的跟新约讲的其实是一样，新约讲的说他以祈祷传道为事啊，这边讲到说一个圣洁分别，他要用借着神的道来洁净他的教会，还有就是让这个教会成为教会，不是变得世俗的，这在至圣的上事情物上分别，他分别出来。那另外就是这个烧香敬拜，还有这个奉他的名祝福，这些事情这是祭司所当做的事情。利未人的责任是什么？对，在第二十八节哈，这里讲到说利未人哈，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那同样的也是，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这点比较清楚，因为我们中文的圣经这里标点符号它没有停下来哈。你应该是在他们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在下面打一个句点，然后下面有这边说服侍亚伦的子孙所做的一些是什么事情哈。换句话说，他们是做祭司的助手，这利未人的工作就是做祭司的助手。然后又讲到说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也是分成四样事情哈。一个就是他们要负责这个教会的运作，维持圣殿的运作哈。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的圣物，就是办神殿里的事，这是圣殿的运作哈。那第二个就是敬拜的时候不是要用到东西吗？像现在教会里面也是要用很多东西，但说啊，到了该做这件事情的要用，然后我们教会要守主餐的时候要有这个饼，要有这个杯啊，敬礼的时候要有这些东西，那平时崇拜的时候要有什么，要连要一个麦克风，要印一个秩序单，要这些事情，这全部都是维持这个圣殿的运作哈，还有这些事情。那利未人他们是管这些的哈。第二十九节说，并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无酵薄饼等等一大堆东西，那全部都是他们献祭跟敬拜要用的东西，所以这是他们第二个，就是管理敬拜的用品。我们教会谁管这些？啊，金川管很多，他是崇拜部啊，东西要用的时候需要拿出来，每个礼拜有人替我们打程序单啊，家珍帮我们打字印程序单啊，教会里面这些东西放哪里有人要知道，这都是利未人所做的管理敬拜的用品哈。还有第三样他们是做什么事情，在第三十节，每日早晚站立称献赞美耶和华，这是诗班了是不是，所以诗班也是利未人。第四样就是协助崇拜典礼的进行，这是第三十一节讲，在安息日月朔，这月朔是 new moon， 就是那个刚刚新月了哈， 节情按数照例这个这边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这按数照例它翻得很简洁，但是说你去崇拜进行的时候是按数照例就神规定是几个就是几个，那陈设饼是十二个，你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多一个，然后照例，照例就是说照神的规定进行，所以按数照例它就这样子进行，是崇拜是有次序的。好，第二十四章就讲到亚伦的班次总共有二十四班，这里面很繁琐我就不讲了，但是我要请你们看第十节，讲了这二十四班每一班的名字。第十节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亚比亚，然后总共是二十四班。请看第十九节，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好，请大家翻到新约的路加福音，刚刚看到那个第八班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请跳到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制签，得进主殿烧香等等。刚刚是不是有看到一个亚比亚班是第八班，然后现在这个撒加利亚他是谁的爸爸？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这个施浸约翰，是不是？所以你读到历代志的话，再看路加福音这第一章的话就明白了，是不是？当初大卫把他们分成二十四班，而那个第八班是亚比亚班。而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在亚比亚班里面有个祭司叫撒加利亚，那后来这个撒加利亚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施浸约翰。好，这是我们再回到历代志的第二十四章，我们看第二十五章，好，争取点时间。第二十五章我只想看先看第一节吧。第二十五章讲的是诗班，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这三个人的名字你们希望你们能够记得，因为你们读到诗篇的时候有在那边说亚萨所写的诗西曼、耶杜顿这三个人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弹琴、鼓瑟、敲拔都是演奏乐器那下面说唱歌，那你有没有看那个小字他怎么说？唱歌原文作说预言本章同，就是你如果把原文翻出来的话，就是他们鼓瑟、弹琴、敲拔，还有说预言。这诗班是说预言的，这诗班应该说预言。说预言就是讲神的话说预言不是说就是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说出来，而是说把神的话说出来。那换句话说，当诗班他唱诗歌的时候，他那诗歌的内容是什么？所以都是神的，跟神的话有关的。所以当他，所以那个诗班其实他是有教育作用的。所以他那个唱完诗歌之后，人家听完这一遍诗歌，他们就对神的话就有了解。那这是诗班原有的功用我们现在的诗班有没有这个功用？那诗班唱什么样的诗歌的时候是说预言？这跟你唱的诗歌的歌词有没有关系？
有。
如果那个歌词能够把神的话唱出来的话，这就是大卫当初就是说预言， 就是把神的话，但如果说没有说出那个神的话的时候，那就那诗班的那个他就不是在说预言了，所以跟他那个唱的诗歌的内容很有关系。这是为什么说啊、现在所谓的这个传统诗歌哈，我们现在那个传统诗歌大概就是大部分都是在18、19世纪的时候，在那个欧洲的时候他们那边写的那个传统诗歌。那到现在这21世纪的话，新的教会大概都不唱传统诗歌了哈。如果你是50、60岁的，你大概还唱比较多传统诗歌，还记得一些老诗歌。那但是新的那些教会，他们诗歌本大概都没了，都是打出来的。那唱的都是最新创作哈，那传统诗歌就慢慢说这个 tradition 在教会里面慢慢失去了。但是其实那个18、19世纪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的音乐素养是最高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出些什么人呢？贝多芬的时代，啊，巴哈的时代，莫扎特的时代哈。所以那些写，因为这些人其实当初是写圣诗的哈。那我们很多圣，我们诗歌本里面有贝多芬的那个。那个快乐快乐，对呀，就我们的传统诗歌那些都是那些对音乐造诣最高的人他们写的，而且他们是那个灵命特别好的人，他不是随便这边写一写的，而是他说他有很深刻的属灵经历他写出来，所以那些传统诗歌有他好的地方，你去好好唱的时候就发挥这个说预言的功用。那为什么就现代诗歌有它好的地方，现代诗歌有些是比较直接的，比较容易说你跟神之间啊，神怎么样怎么样，我好像就在敬拜，不是用第三者，而是用这个第一人称，这样子就跟神。但现代诗歌有个问题，谁都可以去写一首诗歌，然后写出来的有时候它不能够完全说把神的话语那个表达出来。这就为什么说我看这个现代这个所谓的这个敬拜赞美这个运动，这10几20年这个现代敬拜赞美运动，有时候是在那个台上演唱的那些人或表演的那些人，他们有这方面的 talent， 然后他也愿意说写一些东西，但是可能他自己对神还不是很认识啊，跟神的关系不是很好，对神的话语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们会写作诗歌，然后教会也拿来唱。那有时候你唱的时候，那个真正的诗班的功用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像美国很出名的一些唱 Christian music 的人哈，有些人后来他们出事嘛哈，啊，婚姻出了问题，犯了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这个唱片 CD 非常的畅销哈。就是说他会唱歌，然后他有些歌也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自己本身跟神之间还没达到那个程度那个关系哈，所以这点我们也稍微注意一下。但另一方面我们是要鼓励这个创作哈，一方面要鼓励说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好，我们跳一下哈，以探还在里面哈，他名字有没有写出来没有问题，这以探哈，以探他也是诗班里的人哈。好，26章讲到这个守门者的班次哈，这守门的人不是普通人哈，这前面有说让他们担任这个紧要的职任哈，这个守门是蛮重要的事情哈。有时候我听到有人说啊，我只要上天堂，我只要替神看门就好了哈，替神看门是蛮重要的事情哈。所以他特别有一章讲的这个守门者的班次哈，这守门的班次，你看第6节哈，他的儿子示玛雅有几个儿子都是大能的壮士哈，大能的壮士。然后第14节哈，至千手东门的是示利米亚，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精明的谋士哈，有大能的壮士也有精明的谋士哈，这些厉害人物都是守门的哈。替神管理圣殿哈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还有就是这个府库方面的立位人等等，有一样事情要跟大家提一下，这些人都是一家人，他一般的都是一家人，特别是你看到那个讲那个唱歌的哈，从那个第九25章第9节开始，他讲这24班， 每一班后面他基本上每一班后面他就重复一句某某人，他就他和他的儿子并弟兄，然后又讲某某人，又说他和他的儿子并弟兄，他们全部是家人，都是有血亲关系的。所以这是那个侍奉的基本团队，他是一家人同心啊，而且他们是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就是让他一家一家出来侍奉神。那你说我们现在的教会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说一家人一下子就是几十个人的，那侍奉的团队应该是什么？团契啊，所以教会的团契就是以前的家。你一个团契，一个团契是最好的侍奉单位。所以我们教会这方面做的合神的心意哈、啊。我们常常就是每个不同的团契，他们负责这些啊，现在这个团契负责这个，那个团契负责那个。那这个是跟当初的那个侍奉的团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感情蛮好的，彼此同心的。然后一起出来侍奉。好，最后我们看看第28跟29章。28、29章是大卫第二次跟第三次他在发表他的言论哈。28章跟前面22章的大致上内容是差不多哈。那他特别是讲到这一连串的拣选哈。在第四节哈，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也就是拣选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第五节，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啊，所罗门也是为他讲的，这一切都有神的拣选在里面。这个圣殿的图样是怎么来的？画给谁看的？画给大卫看的，然后大卫再怎么样？再告诉所罗门，所以他这个图样是受神的启示的。好，那第29章是特别美的一章哈。一般基督徒他们要研究那个奉献的道理的话，一定会去读历代至上29章，对，一定会读到这一章，就是他要研究说基督徒为什么要向神奉献的话，他们一定会读历代至上第29章，因为这里面就特别讲到这个奉献的真理哈。那前面1到9节是讲那个奉献的经过哈，在第10节开始讲到大卫所做的这个奉献的祷告哈，那这个祷告里面就把这个奉献的真理都讲出来了哈。最后我们就好，我们把它一起来读一遍好了，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好，就读到这里哈。很快的提一下，就是三样事情，一个是神的所有权哈，在第十一节里面有句话说：“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哈，就一切的一切都是属神的，因为是他创造的，也是属于他的。”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神不但是创造这些，而且他给人哈，所以在第14节的后面。那后半句可以分成两段来看。第二点，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他这里讲的是说，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从主而来。所以第一个是神的所有权，第二个是我们都是从神那边领受的，那第三个，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说每当你要献给神奉献的时候，其实你是把从神而得的来献给他。换句话说，当你奉献的时候，两样事情是你这边 acknowledge， 你说承认，说知道，说主啊，这是从你而来的，然后是感恩，说我现在把从你而得的来献给你。那这是关于基督徒的奉献最重要的三个真理，就在这篇祷告里面。好，神的所有权，还有神他的赐予，以及我们这些把神而来的献给他。好，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就看完了历代至上。好，那下礼拜开始我们读历代至下。好，感谢主，我把时间交给班长。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